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具视觉反差的画面啊，
哦。
就是在风沙肆虐的古埃及沙漠里，有个游牧民族的长者正在低声吟唱。
画面感很强。
对，然后你再把镜头一转，在现代美国情报机构的那个一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里，一个执行顶级机密任务的特工正在凝神静气。
两个极端。
没错，这两个看着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处于人类历史普光两极的人，他们竟然在使用完全同一种可以说叫人体内置技术。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这个对比确实击中了咱们对人类潜能的认知盲区。你想啊，几千年前靠口口相传在极端环境求生的人，和现代社会为了极致表现去搞尖端科学训练的特工，常理会觉得，
根本毫无关联吗？
对。但事实上，这不仅不是巧合，他们在生理层面上其实完全共享着同一套底层逻辑。
这简直就像是我们全人类在出厂的时候，身体里就被悄悄预装了某种通用的原始代码。
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为了弄清楚这个代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手头有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这是研究者格雷格·布雷登，就是 Greg Braden，他分享的一份视频访谈的文字记录。
他研究这个很久了。
是的，在这份记录里，他毫无保留地回顾了自己长达40年的深入研究。那这次深度探索，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为你提取这份庞杂记录里最精华的知识点。
也就是帮你解码什么是智慧密码。
没错，我们会一步步向你揭示如何仅仅通过最简单的呼吸，还有咱们每天都在用的语言，在生理层面上实质性地重塑你的大脑和心脏的运作方式。
哇，听起来非常硬核。那要真正理解这项技术为什么管用，我们得先跟着布雷登的视角，把时间拨回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
那个时候的地球还比较开放。
对，对探索者来说相对更加开放，所以布雷登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深入那些受现代文明干扰最少的地方。他觉得，如果人类真有什么应对生存危机的终极智慧，那肯定藏在那些依然处于生死边缘的地方。
也就是去最极端的地方找答案。资料里提到了一些地点，比如有险峻山脉的埃及沙漠地带，还有高耸入云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以及那个青藏高原。
没错。
而且这个不是什么带着单反相机去走马观花的打卡游啊，他是在和当地的贝都因人、原住民同吃同住。
深入到了最真实的生存边缘，你仔细看资料里记录的细节，那真的是最赤裸裸的生存考验。比如在秘鲁，他刚好赶上了一场惨烈的革命，
哇哦，真枪实弹的那种。
字面意义上的在枪口下经历政权更迭。他还看到了无数因为内战支离破碎的家庭，经历了彻底崩溃的经济体系。
天哪！
甚至早在70和80年代，他就已经目睹了气候变化是怎么残忍地剥夺当地人土地的了。
等等，70、80年代就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了吗？
对，他们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些了。当然了，在这些极致的苦难里，也有新生命向生时的那种极致喜悦。
就是生与死、绝望与希望的交织。说实话，面对抵在脑门的枪口，或者说经济彻底崩溃，普通人可能早就精神失常了。
是的，但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
什么现象？
这些保留着叩头传统的文明，比如知识由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的这种，无论是在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刻，还是庆祝新生的时候，他们都会本能地求助于一种特定模式的词汇或短语。
也就是后来书里总结的智慧密码，
没错。
这听起来就像是他满世界乱跑，结果无意中发现了一套人类应对系统崩溃时的情绪作弊代码。但我得替你，也就是正在听的你问一句了：面对真实的枪口和饥荒，就念叨几句特定的话，真的能起作用吗？这科学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种跨越了地理、语言边界的惊人一致性，绝不仅是心理学上的安慰剂效应。
不仅仅是心理安慰。
对，过去几千年，那些在安第斯山脉或沙漠里的人用这些密码，仅仅是因为这东西管用。
意识证据。
对，无数次的意识证据。 直到今天，现代神经科学终于感生了古老智慧。科学发现，这背后藏着一个极其精确的生理机制，也就是神经科学里说的连接并共同放电，英文叫 wire and fire。
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个词儿，连接并共同放电。几句古老的祈祷词到底是怎么从喉咙里的声音变成大脑里的物理反应的呢？
核心在于心脏和大脑之间的沟通网络。
我们一般不都觉得大脑才是唯一的指挥官吗？
传统认知是这样，但实际上心脏有自己庞大的神经系统。当你用这些特定词汇并且赋予深刻情感的时候，你是在向心脏发信号，心脏的神经元和大脑的神经元就会开始寻找彼此，
就像是在连布拉托斯。
对，当这两者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同步运作时，它们就是连接并共同放电，形成一个新的神经回路。这就是资料里最核心的状态，心脑一致性。
Heart-brain coherence。
对，但在这个网络接通之前，资料里强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物理开关。
呼吸。
没错，绝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毫无意识的浅呼吸，必须主动放慢。而且核心法则是，呼气的时间必须长于吸气的时间。
比如吸气5秒，呼气8秒。虽然资料里也说了，为了让初学者不那么有挫败感，一开始可以教5秒吸5秒呼，但真正要触发快关，必须拉长呼气。
是的。
为什么把气吐得慢一点，魔力这么大？
你把心脑一致性想象成大脑和心脏组的一个双人乐队，平时压力大的时候，他俩各弹各的，身体表现就是焦虑、心跳加速，
乱套了。
对，而拉长呼气就像是强行塞给他们一个节拍器，你一延长呼气，身体就会收到强烈信号，直接触发副交感神经系统，
也就是神经系统里的刹车踏板，负责放松和修复的。
完全正确，只有在这个刹车被踩下，身体真正放松的时候，心和脑才会踩在同一个节拍上。在这个频道里，你再说出那些智慧密码，他们才能顺着神经元传导下去。
那如果我特别焦虑害怕呢？
如果你在极度焦虑中，你哪怕把这些密码喊破嗓子，身体通道也是关死的，神经根本不会连接。
等等，这个逻辑在这里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我们带入一下听众的视角啊，回想一下，当你老板突然给你发了封言辞激烈的质问邮件，
血压上来了。
对，或者像 Braden 在米卢那样直面枪口和崩溃的经济。好，你停下来，深吸气5秒，慢呼气8秒，心脑连线，说出密码。
然后呢？
对啊，然后你睁开眼，老板的愤怒邮件还在屏幕上，破绽的现实也没改变。如果他不能改变糟糕的现实，那这种生理调节的意义在哪？
这个质疑非常敏锐，直接触及了核心。智慧密码确实不是改变客观世界的魔法，枪口还在，破产也还在，但它提供的是一种最高级别的个人精通。
个人精通？
对，它不改变发生的事儿，但彻底改变了你感知和应对世界的方式。你想想，看到邮件那一刻，你心跳加速，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
是的，这时候回邮件肯定要吵架。
对，你成了情绪的受害者，行动是非理性的。而那些绝境中的人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用这套技术让自己面对枪口不再是恐慌的奴隶，
拿回了情绪的主导权。
没错，外界再乱，内心的操作系统依然保持致命的冷静。
哇，这就豁然开朗了，这就像是一面生物学上的盾牌。那既然它能让我们在绝境中保持冷静，除了维持生存，它还能做到多极端的程度？
这就要说到进阶应用了。
你刚才提到过美国情报机构，特工可不是为了不崩溃，他们得在高压下完成复杂任务。延长呼气是怎么跟特工的超级记忆力挂钩的？
在讲特工前，布雷登在资料里分享了一段他在西藏的极端经历。
哦，海拔极高的那次。
对，18000英尺，大约6000米的高原。他在那儿待了整整26天，拜访了12座寺庙和2座尼姑庵。
6000米待26天，连呼吸都困难啊。
是的，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现象。不管是西藏高僧、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传统、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萨满，还是尼泊尔印度的瑜伽士，他们所有冥想和仪式的起点完全一模一样。
全都跳过了大脑，直接从心脏开始。
没错，心脑一致性只是个地基。在这个状态下，基础应用是增强免疫系统，唤醒长寿酶，增强抗压能力。
那高阶应用呢？
深层直觉的觉醒，心脏智能，还有你刚才问的超级认知和超级记忆。
哇，
美国情报机构就是看重这点，用心脑一致性来训练特工的最佳现场表现。
资料里那段描述真的让我极其着迷。特工走进一个陌生的房间，扫视眼，转身离开，只要进入那个生理状态，就能实现完全回溯记忆。
Total recall。
对，他们能在脑子里精确指出所有的灯在哪儿，电源插座在哪个角落，几扇窗户的朝向，照片的细节，甚至每件家具的摆放位置。
听着像科幻小说，对吧？但在神经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
怎么解释？
特工进房间时，眼睛和大脑已经像摄像机一样把物理细节全拍下来了，但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信息瞬间就被丢进潜意识深海了，因为大脑觉得不重要，
根本想不起来。
对，而心脑一致性训练本质上是在潜意识深海和表层意识之间搭了一座桥。特工通过神经重组，硬生生把大脑看到但没记住的东西提取出来了。
太生动了，这就像是我们每天只用心脏来当水泵供血。
出厂设置。
对，但其实只要输入正确的指令，它里头藏着一个能解锁超级记忆、深层直觉的高级软件升级包。
非常准，不管是6000米的西藏高僧，还是执行机密任务的特工，起点都一样，取决于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
那既然心脑一致性是底层操作系统，我们该怎么正确地向系统输入智慧密码呢？这就绕不开资料里另一个极其深邃的话题——语言。
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在布雷登研究里，它在体内是真实的物理甚至化学现象。这分两层，首先是意义
，meaning。
对，你赋予词汇的意义会转化成具体的感觉。感觉引导神经元去连接和放电，但除了意义，还有个常被忽略的物理成分，振动
vibration。 资料里对说话的物理拆解简直改变了我对开口讲话的认知，就像个神圣的物理奇迹。
是的，你现在感受一下说话的过程。首先，你脑子里有的无形的想法，为了让它变成现实，你得向外界借点东西，
吸入空气。
对，资料里优美的管这叫神圣的生命之息。你把外部世界深深吸入肺部，这是最亲密的互动。
然后气聚在肺里，横膈膜颤动产生压力，把气推回去。
没错，气通过喉咙时声带恰到好处的颤动，通过挤压振动创造出特定的声波模式。
这个声波飞出身体，撞到另一个人的耳膜上，变成电信号，在他的脑海里还原了你最初的想法。
对，你不仅在交流，你是在跨越物理空间影响另一个人的思想。你作为一个人类，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存在。
真的让人震撼。但回到实际操作啊，我必须替你，也就是正在听的各位纠结一下了。
嗯，你说。
如果意义和振动这么重要，我们到底该用哪种语言做密码？资料说智慧密码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也有中文版，但我怕自己发音不准或者选错语言，这密码就不管用了呀。我该用中文、英语还是死磕范文？
这个担忧很自然。布雷登给出的建议非常包容，对绝大多数人用母语最有效。
为什么？
因为神经元连接的核心是意义转化的感觉，你的母语伴随你成长，能在你内心深处引起最强烈的共鸣和安全感，感觉到了，连接就发生了。
但对于追求极致的人，资料也提到了古老语言在振动上的力量吧？
对，比如纳瓦活人的美丽祈祷词，阿拉米语里的主导文首句阿布温杜波沙麦亚，
还有梵文咒语。
是的，像 Krishna Das 吟唱的 Om Namah Shivaya，这些古老发音积累的震动穿透力不可思议。布雷登需要极度专注时就习惯用梵文。
资料里还提到了一种语言叫埃马拉语。
对， Aymara， 这世界特别迷人。这是一种以元音为主的原住民语言，但震惊的是它发音极像日语。
真的假的？
真的，很多词意思都重合。这暗示了古代文明间存在着我们还没解开的奇特连接。
太神奇了。那面对这么多选项，布雷登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两个字儿：实验。
自己去试。
对，你放慢呼吸，呼气长于吸气，放松后用母语、德语、阿拉密语或梵文去试，观察身体，是胸腔共鸣还是内心平静，能赢取最大共鸣的就是专属于你的完美密码。
哇，真的是眼界大开。我们快速梳理一下今天的线索啊。我们跟着这份沉淀40年的资料，从秘鲁枪林弹雨的革命现场一路走到了海拔6000米的西藏高僧面前，
并且揭开了一个生理秘密，仅仅通过呼气长于吸气就能踩下副交感神经的刹车。
然后我们看到了古老游牧民族用心脑一致性抵御绝望，情报特工用它开启超级记忆，更重新认识了开口说话是个多精密的物理现化。
这本质上是一套经过几千年极限测试又被前沿神经学师证实的人体说明书。
是的，把控制身心的权利交还给了我们自己。那在这次深度探讨结束之际，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可能稍显刺痛但绝对值得你想想的问题。
是个很深刻的反思。
如果在极度压力下，你有意识发出的声音、赋予意义的词汇能实质性重组你大脑和心脏的神经连接，解锁超凡韧性和记忆力，
嗯，
那么试想一下，当你在每天无意识的抱怨，当你用负面充满贬低的词汇去评价自己或攻击别人的时候，你又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的心脏和大脑写入了什么样糟糕的具有破坏性的底层代码呢？希望下次你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口时能想起我们今天解码的这个秘密。